于成龙走马上任，升任了福建省按察使。他这个官名封建年代和我们现在截然不同。按察使是什么呢？就是聂台。聂台是干什么的呢？就主管这一省的刑狱，什么司法呀，哎，这些事都归他掌管。一张嘴说三司衙门，指的是布政使，就是藩台，按察使就是聂台，再就是巡抚，这三个人主持这一省的事务。那上面还有个总督，总督既管文又管武，权力是最大的。所以说这上眼皮太多了，那官多的碰腿肚子。于成龙牢记以往的教训，老了老了还得学乖一点，挨个的拜会都得说拜年的话，希望人家多关照。两个月过去了，这开始办公。那陈大老爷留下那案子，他得一看呢，好，成箱子成箱子的都是积案呢，这归他正管呢。他静下心来阅读卷宗，白天也看，晚上也看，他不看则可，这一看呢，这活大了。他这才知道现在归他治下光这罪犯多达六万，都在监狱，而且都是这二年抓来的。这监狱里头人满为患呢，再仔细看批示，大部分是死刑。今年秋后处决的，他正月上的任，拜会了俩月是仨月，到秋天的时候，光砍脑袋的将近一万人。哎呀，于成龙心说，哪那么多罪犯，哪那么多的死刑犯，这陈大老爷够狠的，这岂有此理呀、啊，怎么能杀那么多的人呢？他了看了看事由，想砍头，你没理由行吗？什么理由？大部分两宗罪状。一宗勾结台湾的政经，图谋不轨，应接政经要反对清政府。一宗理由勾结耿精忠要倒反大清，都是大逆不道的罪名。他心说怎么可能呢，郑经孤悬海外呀、啊！哎，屡次犯我边疆，这是事实，那就这么多人欢迎郑经，就迎接郑经到路上来反对清廷，那怎么可能。耿精忠属于吴三桂一流，三藩政变了，孔有德、耿精忠、吴三桂这三个王子联起手来反对朝廷，这是真的。你说这么多人都欢迎耿精忠也不现实，而且定这罪太空了，就是那么几句冠冕堂皇的词儿，看看事实的根据，没什么根据，这不是草菅人命是什么呢？但是自己初来乍到，不太了解情况，把那些刑名师爷经手办的这些知识都给找来了，开了个会，一件一件的问，这案子怎么回事，这案子怎么回事，怎么定的罪，缘由是什么。哎，其中有一个姓江的知识，这人比较好，大人您甭问了，就是胡了八粗吧，这叫交差了事啊。因为朝廷那方面追得紧，为了确保边疆的安全，消除这些隐患，反正逮着一个不问青红皂白就定成死罪，消灭一个呢就好像去掉一个隐患。那陈大老爷也是那样的人，为了报功，所以抓了很多人，胡了八图的就定上罪了，不着不着就揍。哎呀，那些日子把我忙死了，现在都把他们投入大牢， 比方说一个监狱里头装100人，现在能挤进500去，每天往外拉死倒，闷死的就老了，我们也头疼。哦，岂有此理，为官者应该爱惜百姓，绝不放掉一个歹人，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。要这样下去，老百姓对朝廷得怎么看法？这冤狱也太大点了，亘古未闻，岂有此理。本官不接手也就罢了，既然我接手，我决心把这案子翻过来。是什么？开会这10来个人全傻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大人呐、啊，这案子可不是好翻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一，本人承认了，哎，你看签字画押了。二，前任的官给定下来，请示了刑部，刑部都有批文。三，这事儿都请示过康亲王接书啊，亲王殿下应允的，这才定的死罪、啊。您刚来乍到，想给翻案，让这10000来人都不死，这可不是小事儿。往上得惊动皇上，往下惊动亲王啊，恐怕您无能为力。糊涂，再无能为力也得翻案。我不能瞅着这些人冤死在刀下。是大人，您说的对，但是难呐。那么各位给我出出主意，我应该从何入手呢？从何？人们都知道于成龙，知道他是个清官，哎，也爱惜他。一听说他翻案，这简直近似发疯，根本翻不过来。但是他说的又有道理，就得帮他的忙。那个知事就说：“大人，你想见皇上恐怕见不着，皇上在北京呢，您能见着吗？但是见亲王殿下接书，您能见着，起码接亲王接书我得点头。他要同意了，这案子就能翻过来。他要不点头，总督巡抚那也通不过，恐怕您这官也做不成了。好好的，纱帽丢了，把命还得搭上。看您60多岁，两鬓斑白，于心不忍呐。”于成龙一抱拳：“多谢关照，多谢关照，各位。”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我是按察使，你们听我的，出了楼子我顶着，跟你众人无关啊。明天开始大家辛苦点，每天到这审理案子，翻案什么原因，能翻的尽量翻，能放的尽量放，抽时间咱们到监狱去看看。是是，大伙一看这官真认真。第二天于成龙带着朝廷，带着跟班的，还这些官们视察监狱。好嘛，到监狱一看，人间地狱，那屋里不透空气咱不说，大伙说的真不悬呐，能装100人都挤进800人了，哪有地儿？那小笼子一个一个的，病员也就是7、8个人，装40、50人，往哪儿躺？都在里头站着。那年老体弱的天天死人，天天往外抬，不用砍脑袋，憋闷就憋闷死了。那股臭味简直呛鼻子，条件太恶劣。于成龙是紧锁双眉啊，一看这些人蓬头垢面，跟活鬼差不多。白天这屋里都得点灯，于成龙也没堵鼻子，倒背着手一边走一边看。那些罪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看来这么些人，全都挤在牢门这探头缩脑。苏朝廷就说：“看什么？看什么？都回去规规矩矩站着，该坐着就坐着。”余的人来视察监狱。你看于成龙这名有多大？一说余的人，这罪犯里头大部分都知道于成龙吧。 不一定啊，那姓于的官多了。
不对，不对啊，背不住是于成龙，要于的人来了，咱就得救了。于大人救命啊！您是于成龙吗？于大人啊！
那些当差的拿鞭子抽打，于大人的名讳也是你们随便叫的啊！啪啪啪！于成龙一摆手，让他们说吧，不必为难他等。在里搬个凳子，于成龙坐下了。那些知识都过来了，大人，这里的空气太不好了，您在这待着有伤身体。大人，您这干嘛？嗯，他们能待我就能待。去每个号里给我提出一个人来，也别管姓名，年纪大的也有，年纪小的也有啊，都给我提到这儿来，我要挨个问话。哎，准备纸笔记录，按察使大人都不嫌臭，谁敢说臭啊？按察使不走，谁敢走啊？就得在这陪着，该记录的还得记录。能有30多人提出来的，跪了两大溜，跪在于成龙面前。于成龙一看，最大年纪的能有70，最小的也就14、15。就这该砍头啊，这就勾结郑经和耿经中啊，笑话一样。他问那上年纪的，你姓什么？
我姓罗。
哦，姓罗，多大年纪？
72。
哪儿的人？
我就是福州代管罗家湾的人。
什么事儿把你关进死牢？
大人，我冤呐，我冤。他是这么回事，
我们罗家湾盛产稻米，我带了几百斤呢，赶着车子我去卖粮去，哪知道遇上耿精忠手下的军兵，把粮食全抢走了，还把我臭揍了一顿。我回到家里头正骂呢，官军去了，把我逮起来了，说我拿粮食资助这些叛军，就给我定成死罪了。我说不是那么回事，就给我上夹棍子，夹的我胡说八道，我最后招认了，给我定成死罪。您说我粮没卖了，将给抢去了，我资助什么叛军呢？我是冤沉海底呀。明白了，你们都听清没有？老爷，我们都听清了。就这样的人定成死罪合适吗？我要不给翻案，我吃的什么朝廷的俸禄？你我一点责任都没有，就忍心看着他们掉脑袋吗？大人说的是这么个理儿。唉，于成龙又挑了个小点，也就14、15岁。孩子，你过来。
大人，
你叫什么名？
我叫阿毛。
阿毛，哪里人？
福州人，北关外的。
你是什么罪名啊？
我因为我没有粮食吃，这老打仗，我母亲病了，我给我母亲抢点吃的，结果叫官军给抓住了，说我扰乱治安，迎接郑经。我都不知道那郑经长什么德行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为吃口饱饭就被定成死罪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千真万确。我不承认，他们往死打我，我只好招认了。
家还什么人？
恐怕我娘也不在了，家也没什么人了。
挨个问，一问全冤，冤死了。都做了详细的记录，叫他们签字画押。于成龙是热血沸腾，心说我这官我认可不当了，我都60多了，我怕什么呢？我呀，不用我拉倒，我回家，用我就得翻案。做官不给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白薯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于成龙气得睡不着了， 连着走了几天，掌握了大量的材料，挑出重点的，报了一大摞，让苏朝廷抱着，上了轿子，赶奔康亲王府。康亲王那是皇亲呐、康熙皇帝本家的一个叔叔，爱新觉罗氏，俨然就是海外天子，他能代表康熙皇帝做主。那生杀大权那就甭提了，一句话，嘴角一歪歪就能放多少人，嘴角一病就能杀多少人，就得找他。到了王府一看，那个气派，那个三言劲儿甭提了，金顶朱户。于成龙离老远下了轿子，叫朝清跟班的跟着，为的是报那些公事啊，卷宗啊。于成龙是朝珠马褂，满身的官服，到了府门不敢轻易进去。侯门深似海，王爷门前二品官，那狗屎的奴才你都惹不起。把手本往上一递，说明事由，有人到里头通禀，还真不善。康亲王杰书还正在，传出话来，在书房召见。于成龙提心吊胆，也怵头啊，见这么高的亲王是头一次啊。上一次来拜会就在门外磕了个头，你连见他都没见，所以说头一次见面。等进了书房不敢抬头，扑通就跪下了。奴才于成龙叩拜王驾千岁千岁千千岁，王爷吉祥。就听上头说话了，你是于成龙？正是奴才。起来吧，多谢王爷。于成龙站起来，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哎呀，这王爷岁数不大，能有三十，差不多少，大个，那个皮肤那个细腻，比女人还细腻。不知道他擦的什么护肤品，大概营养也好，嘴唇通红。你别看饿死那么多老百姓，他的营养还不缺，穿的衣裳都闪金光，大辫在乎他当啷着，手里托着一对手球，叮了钢啷直响，在太师椅子上稳稳当当一坐。看坐，王爷在此，奴才不敢坐。哎，坐下说话方便，还真赐了座来。于成龙根据经验判断，这王爷是有点架子，气派不小，但看来还比较随和，就是从他赐座，这人好说话。要不说当官的呢得会算卦，察言观色便知分晓，心说我这回来就捅娄子，怎么能捅得好，让他还得帮着我，还得同意，这才行。于成龙，王爷，你的名声可不小啊，不管你在湖北啊，在其他的地方，你落了个青天啊，于青天，听说有两下子，故此本王请旨定夺，在湖北把你调到福建。多谢王爷提携。怎么样，有什么困难吗？要见本王有什么事儿说吧。王家千岁，奴才斗胆进言，我身为按察司使，我看了大量的卷宗，我觉着前任的陈的老爷处事轻率，定案不准，造成了冤狱啊，恳请王爷指点，我想给一些人翻案，重新量刑。杰叔一听半天没说话， 眼睛眨巴眨巴，就听着手球嘎啦嘎啦嘎啦嘎啦。
你的意思是说，陈大人定案定的不准，很多人都冤枉了，你想给翻案重新定，是这意思吗？
正是。但成龙斗胆也不敢，还得请王爷示下。
玉成龙啊，算了，那都是定的事儿，你费那事儿干什么呢？你有许多许多的事儿还要办，你何苦费这劲儿啊？我看不必了吧。
王爷容禀，如果是三五个人也就罢了，王爷知道多是什么，成千上万的人，今年秋后处决的就9941人。王爷，我为官多年，走的地方也不少，就处决罪犯至多至多也就是10几个人，我可没听说这上万人一块掉脑袋的。王爷，在您的治下，这一次要杀这么多的人，这简直是奇闻呐，对王爷的脸上无光，我想皇上也得追问，因此这件事情不能马马虎虎，再难也得翻案，上对得起皇上，下对得起王家千千岁。您好好的想想，是这理儿不？
这你说的也是，也是啊，他怎么那么多罪犯呢？都该掉脑袋。那陈大人向我这一禀报，本王也没细看，太多了，反正提出几个来，我一听都该掉脑袋，没想到这么多人。
王爷，这几天我四处奔走，摘其重点，询问了不少罪犯，这是他们的口供，记录在案，请王爷观看。说着话往上一递，
这秦王还真挺负责，拿过来抽出几个来看了看。这老罗头，这叫麦粮，怎么就给定成死罪了？真是冤沉海底。我看类似这情况可以翻案。
多谢王爷，我代表老罗家感谢王爷的大恩。
这几个也不该死，我看连抓都不应该啊，怎么定成死的？这陈大人他怎么这样？好了好了，我不看了我不看了。
于成龙啊，王爷，
哎呀，因为我太忙，你想一想，天天指挥人马跟郑经干仗，又得跟耿精忠干仗，耿精忠的人马虽然刚平，余孽尚存，我精力有限，忙不过来。你呢，掌管刑狱，有的事儿你就做主，不必处处请示，好吗？本王对你100个相信，你就放手去干。